上两次可能就是我分享我信主的故事，有提到我姨妈跟我表姐他们一家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。有一次我就问我表姐说，按照佛教所相信的要怎么样做下辈子投胎会投得比较好，然后她就说今生努力做善事，下辈子就一定会比没做善事来得好。 OK， 你听这句话很有意思，其实有一点点语病的哈，一定会比没做善事来得好，但是也不一定会很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一定你会很幸福，也不一定你会很有钱或者出生在一个好的家庭，因为人的投胎是千千万万世的，你不记得你之前搞不好是个杀人魔，所以就算你这辈子做得很好，然后你下辈子的投胎可能会受之前千千万万世的影响，所以不是只有今世所做的而已。但无论如何呢，你今生做善事那肯定是对的，对来世也肯定是好的，做一定比没做来得好。也就是说呢，你的来生，好，你的生生世世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呢，跟你现在的选择很有关系。你做好事呢，受惠的就是将来的你，做坏事呢，以后一定会很惨，可能你下辈子就是投胎在很不幸的家庭里面哈。所以这个是佛教，当然也是有很多的派别，但其中我表姐他们相信的是这样。那么这跟基督徒所相信的世界观有什么差别呢？第一就是呢，我们相信圣经里面没有投胎这回事，每个人就是一辈子，你要用这一辈子的时间来投资在永恒里，认识神，服侍神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在永恒里我们是不是得救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的行为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达到神的标准，不可能做得到，人太软弱，而神的标准又是圣洁，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丁点可以靠着自己。那么佛教所相信的却是我们自己的行为非常重要，我们必须靠自己做善事。所以这是基督教跟佛教当中很大世界观当中两个很大的差异。虽然有这么大的差异，但是在初代教会发展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，差一点就改写了我们的信仰。上次我们讲到保罗跟巴拿巴到不同的城市去讲道，然后在路斯德他们被人当成神拜，他们是一开始从安提阿这个城市被差派出去的，然后最后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安提阿。他们回到了安提阿之后呢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时从耶路撒冷那边就来了几个犹太人到安提阿去探望他们，然后教会弟兄姐妹就很高兴啊，这个是外来的客座讲员非常好，准备要跟他们学习。没想到呢，他们就教导安提阿的弟兄姐妹说，你们都搞错了，接受耶稣是不够的，如果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。 OK， 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这个说法，有个历史背景，我怕有人不知道，稍微解释一下。就是以色列的男孩子在出生第八天就要受割礼，就是割包皮，因为在摩西律法里面是神定的律法，让以色列人遵守这个约定呢，是为了让他们在身体特征上跟这个外邦人，拜偶像的外邦人有一个区分。所以所有的犹太男子出生第八天，从始祖亚伯拉罕就开始，就要受割礼。这些耶路撒冷来的弟兄们就说，没有受割礼不能得救。那其实呢，犹太人所有人都是受割礼的，他们都受过了，只是外邦人没有这个习惯。那他们之所以要讲这个，可能就是因为安提阿教会里面就是有很多外邦人信主的基督徒，比如说罗马人或希腊人，所以这个犹太人呢，他们就说了，你们都得受割礼，教会弟兄姐妹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六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，教训弟兄们说，你们若不爱摩西的规条受割礼，不能得救。保罗、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，众门徒就定规，叫保罗、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。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，他们经过腓尼基、撒玛利亚，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，叫众弟兄都甚欢喜。到了耶路撒冷，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，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。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，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，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。 好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起了一些神学的纷争哈。保罗跟巴拿巴一听到不受割礼不能得救，马上就不同意了，就开始跟他们辩论。那辩论了半天也没有结果，所以教会就派保罗跟巴拿巴去耶路撒冷见使徒跟长老。那么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很聪明啊，他们一路上呢到的教会就先跟他们说外邦人归主的事情，先听听大家风声口风如何。然后呢大家都很高兴啊，感谢赞美主哈，这么多的外邦人都信主了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呢，大部分的使徒跟长老也是很高兴听到外邦人归主的事情，就只有几个信徒，就是出身法利赛教门的这些人呢，律法的重要性在他们的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根深蒂固哈。他们就说不行，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，而且呢还得遵守摩西的律法。其实我们中国人信主的时候也很容易有这种想法，是潜意识的。 OK， 如果人家来问你说那个基督教是不是靠行为得救，你肯定说没有啊，完全不靠行为。但是潜意识里面哈，很多人问我信耶稣之后很多事情就不能做了，对不对？ OK， 慕道的福音朋友在他们还没有信之前，他们会说啊，受洗了之后信主了之后是不是很多事情不能做了，好像很多规矩哈。也有人告诉我说，如果很多事情不能做了，那么我想要先享受，我想先保留我的自由，等到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再来信。那这表示呢，我们这个想法跟法利赛人有一点像，就是得遵守规矩，得遵守律法才会被神接受。这是很多哲学的说法，所以呢很多人无法摆脱这种意识。这些信主的法利赛人呢也是一样，他们不是不信耶稣，他们信，他们相信，但是他们同时也认为还是得受割礼，还是得要遵守摩西的律法，因为他们不能摆脱这个想法。我们都喜欢有某种程度的控制，如果我们可以靠行为讨神喜悦，被神接纳，那我们就还有控制权，因为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。可是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影响救恩，那么掌控权完全脱离我们的手，完全在神的手上，那就令人很没有安全感。所以呢这几个法利赛人这样想也是无可厚非的，情有可原的哈。所以他们就辩论，辩到后来呢彼得就站起来讲话了。我们来看彼得说什么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辩论已经多了，彼得就起来说，诸位弟兄，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，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，而且相信，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，赐圣灵给他们，正如给我们一样，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，并不分他们我们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，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？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，和他们一样，这是我们所信的。众人都默默无声，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。好，彼得的这番话有几个重点，就是第一个，只要信主的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分别。 OK， 信主的外邦人得到圣灵跟犹太人一样，也因为信心他们的心被洁净，这也跟犹太人一样没有分别。第二，就是靠着遵守律法讨神喜悦是做不到的，就像一个沉重的令人无法背负的重担。第十节他说，现在为什么试探神，我没有打出来，抱歉。现在为什么试探神，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？看他的形容词，他用恶这个词哈，恶是什么？用来套在动物的身上，让他们乖乖耕田的一个东西。彼得说要他们行割礼，要外邦人行割礼跟遵守律法，就像把恶套在人的脖子上一样。在我们教会，如果有人说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跟生命的主，我们就会给他施洗。现在如果你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你可以想象，如果说现在我们必须要遵守613条教条，那会是多么沉重的一个负担。 OK， 我有在网上找到这613条的中文翻译哈，现在提摩太不在，他本来要答应要帮我 scroll 给大家看有多少有多少条，很有意思，但是就是从生活的各方面都有规定。好，如果我们得要遵守这613条，否则与神无分，那是多大的负担，谁敢保证自己做得到？所以彼得接下去就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认知，就是我们得救完全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。11节他这样说啊，不是在这里，抱歉，11节他这样说，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，和他们一样，这是我们相信的。彼得这样说，保罗也是这样认为的，因为保罗在写的这个以弗所书2章8节就说到，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，借着信心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神所赐的，这个是新译本。好，我想要强调这6个字，就是以弗所书2章8节那6个字，就是不是出于自己。这是保罗神学里面一贯的概念，救恩完全仰赖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工作。我们做什么，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不影响神的救恩。很多人会说，我觉得自己还蛮不错的，跟其他糟糕的人比起来，我是个好人，我诚实纳税，我忠于家庭，乐于助人。有些人说他不需要神，因为他是好人，是他是好人，这很好，但是这跟他有没有得救没有关系，跟他有没有神的生命也没有关系。因为神不是看谁比较好决定要救谁，也不是看谁比较不好而决定不救谁。彼得说，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，所以成为基督徒呢，是没有所谓的规则要遵守的。承认自己是罪人，真心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就是基督徒。好，那问题就来了，是不是代表我可以相信耶稣，然后我行我素，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呢？好，提摩太，麻烦你帮我找一下那个613条的那个，等一下我们给他看一下。如果我的行为不影响救恩，那我们吃喝快乐吧。现在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如果一个男人他说我很爱我的太太 ，OK， 我心里很爱，但是他表现出来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，也就是说他自私，他不顾他太太的感受，常常乱发脾气，也不尽养家的责任，但他说他心里很爱他太太，请问他是在说真的还是在说谎？有可能是在说谎，也有另外一个可能，就是他说的是真的，他真的自认他很爱他太太，但是他并不明白爱的真意，那他以为他爱他太太，但其实他不爱。信仰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内心真正接受耶稣的时候，就会愿意生命被神改变。如果外在的行为没有彰显出内在生命的改变呢，要不然就是他在说谎，要不然就是他只是理性的相信，但是没有生命被改变。这是为什么雅各书2章26节就说身体，你是不是 take over 了我的 control？ 可以下一页吗？雅各书2章26节说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身体没有灵魂就是尸体，尸体不是人，尸体是尸体。信心没有行为也不是真正的信心，模仿基督徒也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人不一定看得出来，但是神是看得出来。好，有了吗？还没 ？OK， 好，没关系。啊，算了，没关系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耶路撒冷的会议哈。彼得刚刚讲话了，讲完了之后呢，换雅各讲话了。我们一起来读。他们住了声，雅各就说：“诸位弟兄，请听我的话。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，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，众先知的话也与这意思相合。”正如经上所写的，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，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，叫剩余的人，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，都寻求主。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，所以据我的意见，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，只要写信 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，并勒死的牲畜和血。因为从古以来，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，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。 OK， 雅各真的很聪明啊，在沟通上面知道讲重点，因为犹太人最看重的就是 Torah， 对不对？就是旧约里面的律法跟先知书经文，他们非常的熟悉，所以雅各就引用先知的话来说明，出自经典的话，没问题吧？这一段经文出自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二节，哦，就是那个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那里，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因为悖逆会被神击打，神会兴起别的国家来攻打他们，可是这个惩罚是暂时的，神不会永远放弃他们，最后会有所谓剩下的渔民。 OK， 不是打鱼为生的那个渔民，是剩余的鱼，渔民，然后借着他们，神所有神名下的国都会寻求神。希腊文的外邦人跟万国是同一个字，就是 all nations。 我们看到 all nations 的时候，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就是 gentiles， 是同样一个字，基本上就是不是犹太人就是万国了，就是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，也就是万国都会寻求神，就等于外邦人都会寻求神。所以这是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。雅各就说，既然神本来呼召外邦人，那我们也就不要为难他们，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遵守就好了。雅各也是同意彼得的想法，只不过他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讲。不过呢，让外邦人遵守这四件事情的意思，并不是说要这样做才会得救，跟那些犹太人讲的不一样，他们是说你不受割礼不能得救。但是呢，雅各不是这样说。 OK，他是说呢，为了让犹太人跟外邦人弟兄姐妹和睦相处，因为犹太人毕竟是非常看重律法，所以归主的外邦人也要尊重他们，这样犹太人跟外邦人弟兄姐妹一起聚会才能够没有这些困难。所以他到最后呢，你看到最后节才说，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，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信主的外邦人呢，也不能够完全不顾摩西的律法。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，这个是应该是基督徒也应该要遵守的。那禁戒勒死的牲畜和血呢，就比较是体贴犹太人基督徒的习惯，这个是必须的，这样犹太人的基督徒跟外邦人基督徒才能够一起和睦聚会。所以说，如果哪一天呢，假定我们有机会跟犹太人的基督徒一起聚会，有的哈，有犹太人的基督徒一起聚会，那我们的菜单上面肯定不能够有猪血糕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懂意思吧？所以呢，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来读二十二节到三十五节。那时，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，差他们和保罗、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。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，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，于是写信交付他们。内中说，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、叙利亚、基利家外邦地众弟兄的安。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，用言语搅扰你们，祸乱你们的心，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，所以我们重新定义拣选几个人，差他们从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。这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。他们就差了犹大和希拉，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，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，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，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，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，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，愿你们平安。他们既奉了差遣，就向安提阿去，聚集众人，交付书信。众人念了，因为信上安慰的话，就欢喜了。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，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，坚固他们。住了些日子，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地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，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，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。好，这件事呢，可以说就这样子落幕了。结论就是，那些自称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呢，是假冒教会的名，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没有派他们去。 他们说不受割礼不能得救，这也是他们自己在说的。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并不同意这种说法。彼得说我们得救是靠着主耶稣的恩，雅各也同意，保罗到了后来也在书信里面说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神所赐的。这样初代教会就开始传承一个概念，直到今天，就是耶稣的血就已经足够给我们救赎了。 OK， 当然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，中间天主教当然还出了很多别的东西哈。那马丁路德后来又出来改教，耶稣的血已经足够给我们救赎了，我们不需要再往里面加任何东西，不需要加上我们的行为，不需要靠着遵守律法，耶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面一次死亡永远有效，那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跟应许。有了这个概念，我们再去看罗马书会明白很多事情。你如果觉得罗马书很难读的话，你再去看一次，那是使徒行传里面呢 记录了就是保罗跟奉哥里的这些犹太人争辩，但争辩的内容是什么呢？你如果去看罗马书，你就会知道保罗的神学立场。不过历世历代以来，不受割礼不能得救的这个想法还是在三不五时的会悄悄复活，变成异端混淆视听。就算是在正统教会里面，华人的弟兄姐妹还是不敢很有自信的说我是圣洁的，我们比较常说我是罪人， OK， 不敢说我是圣洁的，在神眼里洁白无瑕的，耶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。我们还是很容易被自己的罪搅扰，或者是为了别人的罪来谴责别人。总之我们的文化背景让我们习惯用严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，还有要求别人，看别人常常是不好的，看自己也不够好。这有可能是因为我们里面有根深蒂固的一种思想，就像这些犹太人是说不受割礼不能得救。在华人的文化里面，行为的好坏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，我们还是不敢相信耶稣的宝血已经完全有效了。在神面前，魔鬼已经没有可以控告我们的，我们的身份是神宝贝的儿女，身边弟兄姐妹的身份也是神宝贝的儿女。因为这样，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说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神是怎么饶恕我们的呢？不纪念我们的过犯，涂抹那些有害于我们的字句，而且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罪离我们也有多远，这就是神饶恕我们的方式。我们也要像那样子来饶恕弟兄姐妹。这里说的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呢，这是保罗所不断宣扬的道理。我们已经完全饶恕，被洗净，成为圣洁，我们的行为已经不影响我们的身份。我高中刚学开车的时候，曾经把车子撞，不是车祸，是把车子开进车库的时候就没有算好那个距离，所以车子的门就卡到车库的门，然后呢我们家的 van 的门就凹进去，蛮严重的。我妈就花了1000多块钱的加币把那个门修好，然后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，对不对？我妈必须付上1000块的代价，但是我不会因此不再是她的女儿。叛逆期的时候，我曾经忤逆她，也说过很多伤她心的话，但我也不会因此不再是她的女儿。我们当做父母的人也就知道，你的孩子无论怎么样，他都还是你的孩子。人的父母尚且这样爱自己的孩子，神的爱不是比人的父母的爱更加的完备吗？我们犯罪，神会心痛，也会希望我们悔改，但是我们不会因此不再是神的儿女。我们如果对神的爱有这样的信心，那么我们就可以不用严格的要求自己。 OK， 我讲这句话你会觉得听起来很奇怪，不用严格的要求自己，是这样吗？ OK， 当你严格的要求自己的时候呢，你就会严格的要求别人。很奇怪的，人很少有办法真的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，很少哈。神既然是这样子爱我们，我们也要以恩慈相待哈。这个是圣经上的话，以恩慈相待，因为爱可以战胜一切。好，那么我相信肯定有很多人要问了，问题是如果用恩典 对待自己跟对待别人，是不是大家都会恃宠而骄？ OK， 没有要求就没有进步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必须承认，严格的要求的确是会 produce 高水准的结果，这是所谓的严师出高徒，不打不成器。但是这是有副作用的，副作用就是那个师徒关系不会很亲密。就算是师徒关系很好呢，这个徒弟也会因为这样变成另外一个严格对待自己跟别人的人。爱是没有副作用的，爱理说诚实话也是没有副作用的。神总是看重关系过于成果。好，我再说一次，神总是看重关系过于成果。神的爱不是取决于我们的行为的。看耶稣就知道了，耶稣没有责备过彼得三次不认他，也没有去跟别的门徒说彼得怎么样不好。我们读福音书，我们知道彼得搞砸的时候可多了，但耶稣没有严厉责备他过。有一次啊，就是撒旦推我后边去 OK， 就那一次。但是他知道彼得已经知道自己错了，所以耶稣反而更加的信任他，还让彼得牧养他的羊。他给的是第二次机会，不是责备，而是第二次机会。上礼拜讲到，我们提到神是唯一的真神，然后是值得我们敬拜的。如果我们把心思、时间跟心血花在别的东西上面，我们一定会后悔。后来有一个姐妹就提出一个问题哈，她说：“神为什么值得我们全心的爱戴跟跟随呢？”他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哦，如果神让我们全心的爱戴他跟跟随他，那么我们肯定要知道为什么，凭什么？就凭他是这样子爱我们，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已经完备，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，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。因为他的爱感动激励我们，所以我们愿意去行出那些荣耀他的好行为。我们的行为不是给自己带来好名声，而是给基督徒的名字带来好名声。相反的，当我们做了没有爱心的事，或者是违反道德的事，让别人觉得我们这个人实在不怎么样的事，那么受损的也不光是我们自己的名声，而是整个教会的名声。我们在外面跟世人相处的方式多么重要。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也说，好，对不起，是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好，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耶稣的救恩已经救赎了他，也救赎了我，完全足够了。我们如果真实的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，那么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了。 OK， 不用担心过去，也不用被罪恶感包围，只要勇敢地向前走，去爱，去荣耀神，去用恩慈对待身边的人。最后，我想要用罗马书八章一节来做一个结束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应诗歌。这回应诗歌呢，就是用这一节经文exactly the same 这些经文去写的。那但是它是英文的哈，所以说我们为了要学习，我们要念一次英文的。Timothy， 对不起，还要看一下那个英文的经文。我们会重复的唱很多次，所以你一定可以学得起来，不用担心。那这首歌呢是很久以前的了，有点老派哈，你可能会觉得来。